由2015年开始，其实教会五年的一个整体使命宣言，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薪火相传，门训要专注，一堂多子，教会遍各处。门训或者是门徒培育，都是我们这五年在恩福堂里面是很想上下都一起专注的题目。所以由上年开始，其实在各堂崇拜第一个的主日，不单止有圣餐，更加有门徒培育的一个主题。而由今日开始，连续几个月我们都会特别去讲到关于门徒怎样在生命上能够更加深入的相交。所以在这个门徒生命结连的系列里面，我们会一起学习彼此接纳、聆听的艺术、说造就人的话、分享生命的幽暗、彼此认罪和互相代求的。盼望大家每个月不单止在讲道里面你能够认识圣经的说话，更加能够在你团契和在你小组的里面一起去实践。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就在一本书叫做《团契生活》那里说，他说什么是团契生活呢？他说团契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且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种甜美和和谐的生活。所谓团契不多不少，正是这样的生活，无论是短暂的、一次性的、经年累月的，或者是每日的团契，都是这样。潘霍华就讲到说，我们唯有透过耶稣基督，亦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熟。可能你会问，为什么说一次性的呢？我们团契每个礼拜都有在恩福，为什么会一次的团契呢？如果你认识潘霍华，你知道他是身处在一个纳粹德国统治的环境底下。其实弟兄姊妹，原来有团契生活不是必然的。所以当时他写这本《团契生活》这本书在1933年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在一个芬根雅的一个德国的小村落，和一些年轻的神学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祈祷，一起分享，就真的去实践什么叫团契生活，可以说是甜美和谐的。但是重点是潘霍华讲到，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才称得上是团契生活，唯有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才能够彼此相熟，彼此相爱，彼此接纳。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回团契的景象已经是27年前了。你不要问我几岁，我比较早的时代就回教会了已经是。我还记得回团契第一首唱的诗歌，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今天崇拜第一首唱的诗歌。27年前我仍然记得那首诗歌，可能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姊妹就都会知道的。因为我去标清崇拜，我相信他们都不太知道。叫 Emmanuel, 有没有听过 Emmanuel? 你们都有回上一年纪的，应该都是。你记得个歌词讲啊，佢话 Emmanuel， 神与你同在 ，Emmanuel， 常与你同在，在每一刻，上帝以千般恩惠宽恕赐下怜悯，抛开怨恨，为救万人 ，Emmanuel 啊！你都识唱，我新朋友嗰时唔识唱嘅，但我听到呢个旋律同埋听到个歌词咧，我就觉得哇，真系好甜美啊！第一次翻教会，第一次翻团契啊！但系诗歌里面讲到，佢话耶稣基督就系个以马内利嘅神啦，常与我哋同在嘅神啦。喺团契生活里面，我哋经历神嘅怜悯同埋恩典，你都知道啊！但系喺诗歌里面讲话抛开怨恨嘅咧，如果你回团契回得久，你会发现团契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个是很实在你去经历神恩典和怜悯的地方。但是团契同样可能，可能你未必经历过，可能是你经历怨恨和伤痛的地方，是吧？我见到有些人岌头了，是啊，是啊，很多怨恨其实都是。所以弟兄姊妹真的很矛盾，我们原本是被主爱去呼召出来的一批门徒，应该是彼此相爱的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是彼此伤害或者是彼此相争。萧秀云牧师和心理学系的教授许志超博士就写了一本书，也是我今天这个讲题的题目，叫做《相爱又相争》。当中就是从圣经和心理学两个进路去看看究竟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冲突呢。其中有一课就讲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能够彼此接纳呢，最终甚至出现分裂的情况。许博士就在书里面提了两个社会心理学的用词，叫做群体极化现象 Group polarization 和社会类化现象，就是 social categorization， 听下去都一 一臉茫然咁啊！見到大家嚇，簡單啲嚟講咧，乜嘢叫群體極化現象咧？其實好簡單，即係你同啲好激進嘅人一齊咧，你會發覺自己激進啲嘅，係嘛？你會同啲保守嘅人一齊咧，你會發覺自己保守啲嘅。嗱，唔係淨係喺政治上啊，可能喺飲茶度叫嘢食都係嘅嚇。你同啲特別中意食肉嗰啲人咧，佢會叫多啲肉嘅。突然間，乜嘢叫做社會類化咧 ？Social categorization 咧，其實就係你會好簡單化地根據一啲嘅特徵。將人分類，然後定斷啊，呢啲似我啊，自己人嚟嘅。哇，嗰啲唔同我幾見嗰啲係外人嚟嘅。唔緊要，嗱，都係一言妄言。講個例子俾大家，嗱，不過就唔好對號入座嘅。假若你下一次小組要搞家聚，究竟係行山好啊，定係大食會好咧？咁啊，中意行山嗰啲弟兄姊妹即刻聚埋一齊咯。嗱，呢個咧就係 group polarization 啦。佢哋一聚埋一齊就會講行山有冇好處嗱。又可以做運動啦，又可以睇風景啦，又可以影相啦，講咗好多好處出嚟，然後就列埋啲路線出嚟，去邊度行好啦，有啲咩地方食嘢好啦。好啦，當你想搞大食會，弟兄姊妹想講嘅時候咧，呢啲行山嘅弟兄姊妹咧就會話佢哋啦：，你睇下你哋啊，成日食唔喐啊。嗱，呢種就係 social categorization 啦，佢就會將佢哋標籤咗。你睇下你哋係幾唔健康先啦，成日都掛住食。嗱，其實可能呢批想搞大食會嘅人食得好健康喎，仲係食生果嘅喎。唔食肉嘅喎，不過你已經先入為主，你已經會覺得，唉，佢哋係咁噶啦，就係 social categorization 啊。反而可能你已經忘記咗咧，其實哇，連續幾日都係酷熱天氣警告嘅，其實行山唔係咁適宜。甚至小組裡面有個人啱啱做完手術咧，其實唔係好適宜行山。不過你唔記得咗啦，因為你嗰批行山嘅人已經報講到行山有幾多好處啊嘛。弟兄姊妹喺小組喺團契，其實我哋成日都會有呢啲情況啊，因為我哋係嚟自唔同嘅背景。我哋有唔同嘅兴趣，我哋做事嘅方法会唔同，我哋睇嘢嘅方法会有唔同嘅立场，但系我哋系同属一个主嘅，我哋系同属于耶稣基督，亦都活喺佢嘅身体嘅当中，就系教会。所以我哋点样能够彼此接纳呢？今日我哋就会透过圣经里面雅各书嘅教导，一起去认识一下点样去实践圣经当中，我觉得系其中一个最难嘅教导，亦都系主耶稣嘅大诫命之一。就是爱人如己了。我们一起祈祷好吗？主啊，我们都是常常相争，常常彼此的不能够接纳。求你今天藉着圣道，藉着雅各的教导，让我们学习怎样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能够去彼此接纳，彼此相爱。你就引导我们，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被你的话去改变。听我们的祈祷，奉主名求。普遍神学家和圣经学者都会相信雅各书的作者就是当时早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不是使徒雅各，而是主耶稣的亲兄弟雅各。写书的对象是当时散居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境以外的一批的犹太人。让我们先读今天的正道经文第一点，以貌相人的相爱。雅各书二章一至四节，我们揭开程序表内页，我们慢慢的诵读神的话语，准备一二三，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而你们只看重那穿华丽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里。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哪里，或坐在我脚凳旁，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断人吗？没错了，雅各书二章如果你看回有26节的经文，今天我们会看1至13节。其实这两26节的经文里面是分开两个题目，今天我们会看其中一个题目，就是不要偏待人。14至26节就是讲到没有行为的信心是不能够救人的。今天我们会专注在看第一个题目。其实第一节那里你看到已经有一个很清楚的将个标题讲出来。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怎么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我们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荣耀的主，我们不可以以人的外貌去待人。主基督是荣耀的。其实雅各如果你看回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是讲到其实雅各是亲眼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的， 所以主虽然是荣耀，但他不会偏待人，无论是富足的、贫穷的、俊美的、不俊美的，其实他都一视同仁的。原文这里按着外貌待人，可以说由两个字根组成，一个就是面，一个就是接受。有解经家就说，这个词语可能在当时的法庭出现，就是有些人因为人的情面而徇私枉法，或者用广东话来说，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明白，就是看面，哇，看面色做人，甚至看面色去判人。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一句词语就说，先敬罗衣就后敬人，你都听过。所以从常理来说，你都会发觉其实我们不可以以貌待人，而作为一批相信耶稣的人更加不能够接受。所以雅各在第二和第四节就讲出一个实例，是那时的群体和社会都会出现的。第二节开始讲，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进入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有两个人分别进入哪里？会堂，是的。会堂大家知道就是犹太人他们聚会的地方，不单是用来敬拜的，更加平日可能是犹太人的社区中心，甚至呢其实可能是宗教法庭举行的一个地方。所以雅各就形容了当时有一个人戴着金的戒指，穿着华丽的衣服。金戒指代表这个人呢，他是在社会当中有显赫的地位。华丽的衣服很简单，他是富有的人。所以当一个有地位又富有的人进入这个会堂或者宗教法庭的时候，负责审理案件的人就会跟他说，啊，请你坐这里啦。其实不单止是语气上是有个恭敬的心，更加原文里面讲其实是说请你坐在上位，将个好的位置去给他。好了，而那个肮脏的没有穿得那么好的贫穷人来到的时候，他就呼喝他，哎，你坐那边，或者坐在脚凳那里。脚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里没有脚凳。脚凳其实如果你看回旧约呢，是讲到敌人，将个敌人摆在那些卑下的地方，即是不好的地方。所以这里有个情况出现，就是未审就先判，即是未开庭，那个审判官已经，哇，咦，这个有钱人就给个上好的位置他。雅各在第四节就作出一个结论，他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评断人吗？新译本的译本呢，你一听你会觉得会更加容易明白的，更加贴切的。他说，这不是你们对人有歧视，成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吗？哇，原来这样做呢，就是对人有歧视，同埋成为了心怀恶意的审判官。这个会堂当中担任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应该是公正严明的，但他内心是充满恶意，他最终就作出了偏待的决定。好了，你可能会问，哎呀，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今天那些崇拜的招待呢，就说如果穿西装的你不要带他坐第一行啊，穿短裤的又不要歧视他啊。我相信雅各这里不是讲紧个重点，不是讲紧崇拜的衣着指引，他是讲紧当时的一些价值观，其实也都可以说是今日一样，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去作出判断的。雅各就指出了信徒是不可以以世俗惯常的看法去待人，不可以将世界的价值观转化成一个属灵观，这样是会影响我们同人的关系，甚至是同神的关系。因为神并不是这样看我们每一个的，这个就是雅各一会儿我们会看五至七节讲的重点。正如我先前所说，团契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一个建立你人生当中最亲密关系的地方，但同时是一个我们经历人生当中最伤痛，可能有很多伤害的地方。所以这里雅各的重点就是说，当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去以貌待人，偏离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原来都会变成一个心怀恶意的审判官。我们会回到团契，回到小组，就用自己的角度，甚至是世界的价值观去评论或者控诉，哪怕原本是一番好意的，但是最终事情呢，是落得失望和受伤的情况。我记得呢，我最初回教会的时候呢，都很多时候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放在侍奉里面。我初信主的时候呢，就性格是比较热情一点，现在都是热情的，不过没那么热情，以前年轻的时候热情一点，又外向一点。所以呢，那时回青年团契，那些职员就找我去帮手带下小组，带下敬拜，甚至带下退休会。我记得有一次呢，就带退休会，那时都是刚刚初信主，其实那个属灵生命呢，是不是说成长得很多，很多时都是用一些熟悉的价值观去看事。 咁嗰次退休會咧就哇天氣好熱啊，又好乾燥。我去到第二日咧，我塊面咧就已經好紅噶啦嚇，我而家平時都紅噶啦，嗰時仲紅，哇又腫，成個豬頭咁樣。咁啊，負責營會嗰個弟兄咧就敲我門啦，佢話 Frank 喂，出去預備大敬拜咯。我話你睇下我成個豬頭咁樣點大敬拜啊咁樣。啊，我廿幾年前嘅一番説話，我仍然記得個弟兄好真摯咁同我講，佢話 Frank。若果啲弟兄姊妹係因為你嘅外貌而睇低你嘅話咧，或者覺得你係怪人啊，佢哋唔係你真係弟兄姊妹。但係如果你真係認為我哋係會以你嘅外貌去點樣睇你嘅時候咧，你真係睇低咗出面每一個愛你嘅弟兄姊妹。真係嗰陣時，我以為就算喺教會裏面，大家都會以貌外人啦。但個弟兄提醒我，佢話真係我哋弟兄姊妹係唔會咁樣。你看低了我们每一个，我们不会因为你究竟是长到猪头这样还是什么样貌去看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是不应该以貌待人，但是这个世界是这样的，这个世界是会因为我们的外貌、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学识、我们的地位去评估我们的价值。你见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他拿着你的履历，他拿着你的经验去评估你的嘛。所以我们很容易会将这些东西带来教会里面，而雅各就提醒我们，神不是这样看我们每一个。跟着我们一起看看今天讲到大纲的第二点，以财欺人的相争。我们读第二段的经文，雅各书二章五至七节，准备一二三。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却羞辱贫穷的人，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不就是这些富有的人吗？毁谤为你们求告时所奉的尊名的，不就是他们吗？冇错啦，雅各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很直接地带出神为什么不是好像世人一样地看我们。他在第五节就用了当时犹太人一个很熟悉的名词，他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跟着怎么样？请听。请听这个字在旧约里面可以说好像 Shema 的意思，你很熟悉的经文，生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些什么呢？多数跟着很重要，就是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里讲着请听，跟着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跟着那句，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这里雅各用了一个反问的修辞技巧，你见到他说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吗？他这里讲有三点，第一，主权是在神那里的，是神拣选人，不是人用他的能力、财富或者地位去证明啊，我几有钱啦，我都应该都可以得救噶，或者啊，我都唔错啊，我查经好叻噶，我唱诗歌好好噶。呢度讲紧唔系我哋靠我哋嘅能力，系神，佢有佢主权去拣选，所以人系要信服喺神嘅主权底下，而唔系世界嘅价值观底下。第二，神拣选咗贫穷人，并且令佢哋信心成为富足人。其实对于当时嚟讲系好难想象嘅，贫穷人。但是他们信心，在信心的里面成为了富足人，他们在信心里面是富有的。这个跟世界是刚刚相反的，世人是将一些身无一文的人看为一无所有，对社会没有价值，没有贡献，没有身份。而最重要第三，这里讲的是贫穷人将会承受神的国，并且神要称呼他是爱他之人。贫穷人是神国度继承人，并且是一群爱神的人。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是匪夷所思的，因为传统上他们觉得财富其实是神祝福的一个凭证。你记不记得耶稣和那个少年的财主？你记得那个故事？耶稣就这样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不是说不得，所以你不要误会，其实无论雅各或者是耶稣所说，不是说有钱的人就一定上不到天国，是难的。他说，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你记得吧。跟着门徒什么反应呢？你可能未必记得，门徒不是说 耶稣你讲得啱啊，贫穷人是神拣选的，我们要多些关心贫穷人。你睇翻马太福音19:25啦，门徒听见这话是点啊？佢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即系啲门徒会觉得吓，连个少年嘅官，佢咁有钱，佢都上唔到天国。犹太人系觉得富有人应该系比贫穷人更加配得上天国噶，所以佢哋系听到连个少年嘅官都上唔到啊，边个能够上到天国呢？可能你都会觉得有啲疑惑啊，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如果喺香港咁处境，即系话连医生同律师都买唔到楼，咁边个买到楼呢？嗱，你一讲你就明啦。所以呢个系世界觉得系咁样，犹太人系觉得有钱人，哇，神祝福佢，佢有钱，阿伯拉罕都有钱噶啦，系嘛？但系神原来唔系咁睇嘅。雅各就唔单止提醒神啊，冇用世人嘅眼光去看人，特别系贫穷人啊，佢亦随之喺第六同埋第七节。对那些的富有人作出三个指控。第六节一开始他说什么？你们却羞辱贫穷人，欺压你们。神是看重贫穷人的。当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没有去顾惜贫穷人，他们没有用上帝相同的态度去对待贫穷人的时候，他们以貌待人，他们偏待人的时候，其实代表什么？弟兄姊妹，其实即是代表紧佢哋羞辱紧神所看重嘅，神看重贫穷人，你唔睇，你睇唔起啲贫穷人，即系话你冇去看重神嘅吩咐。简单啲嚟讲，你冇将神放喺眼里面，其实好严重嘅一个指控嚟噶。神系睇重贫穷人，有钱嘅唔睇重贫穷人，其实佢哋就系将神冇放喺眼内。第二，跟住话欺压你们，又拉佢哋去边度啊？不是拉他们去吃饭，拉他们去哪里？公堂啊。公堂大家知道就是法庭了。拉你们去公堂，不就是这些富有人？这些富有人就是拉贫穷人去公堂和法庭。其实有点像今天的情况，就是拉那些人去做什么呢？就是欺压那些贫穷人的公司。如果你看雅各书之后的，你会发觉很多富有人那时候，他们欺压贫穷人的公司、土地和债务，他们无视圣经的教导，他们执意的欺待孤儿寡妇同埋无依无靠嘅贫穷人。而第三最后就系咩咧？佢哋去毁谤为你们求告时所奉嘅咩尊名啊？呢个尊名系咩咧？就系讲紧当时信耶稣嘅人，好似我哋今日咁样奉主耶稣嘅名求啊。所以你尊名就系耶稣嘅名。呢啲富有人就系羞辱耶稣嘅名，但系信徒不单止冇去更正，更加偏待呢啲富有人，系咪不能够接受呢？所以弟兄姊妹，我看到你的眼神当中，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咦，为什么他讲的东西这么像今天香港的呢？是吧？是啊，我们今天香港都会经历这个情况，同样都会贫富悬殊。其实贫富悬殊这个情况可以说不是只是现在香港，历世历代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会经历这个情况。雅各所讲的就是我们怎样去学习去看贫穷人，还有看他们是上帝所拣选。我们教会过去几年都有跟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合作，一起去关心我们教会附近深水埗区的老友记和那些街坊。在过去关怀我们街坊的经历，我真的看到好像雅各所说，贫穷人原来真的是神所拣选，而且他们是爱神的一群人。我记得几年前参加一次基督教关怀无家者的探访，我带了一位板间房的弟兄信了主。后来隔了几年之后，上年我撞回这位弟兄，他就讲回他信了主之后的经历。原来他没多久，他的脚就有些脚患，就回不了工了，于是就没有公开。我很感恩，在板间房里面有另外一位的弟兄知道他落不了楼，就帮他买饭，落街帮他买餸。但后来这位帮他买餸的弟兄又同样只脚又动不了。很感恩，这位弟兄又好回了，他又帮他下去买餸。弟兄姊妹，这两个弟兄他仍然是贫穷，他没有变得很有钱，但他经历了主爱的时候，他学习去分享，学习去彼此接纳，学习将主的爱去关怀给其他人。今天你住在那些私人屋苑，那样你都不会敲下隔离那道门看看他们有没有病，那样我们都是闩门。但贫穷人原来真的有这个心，他去关怀其他有需要的人，他虽然自己没什么，但他都愿意去付出去彼此接纳。另外我知道 基督教关怀无家者协会咧，过去搞咗个活动好有意思，就系揾咗啲大学生，收集咗啲二手嘅相机，然后咧就去深水埗区教啲街坊同埋老友记去影相，然后由啲老友记咧用佢哋嘅角度去影翻深水埗。咁大學生咧就聽啲老友記講下佢哋嘅人生故事，哇！喺深水埗留下好多嘅足跡。老友記又從翻佢嘅角度去睇翻人生嘅意義。我相信呢個就係彼此接納嘅意思，就係、是、好似雅各所提醒，係用神嘅眼光去睇人。其實唔係淨係貧窮人，係神所創造嘅每一個人，我哋都應該用神嘅眼光去睇。不過咧，貧窮人就好似社會一塊鏡咁樣。它反映出这个世界的偏待和虚假，同时也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是否真正有没有去实践耶稣给我们的其中一个大诫命，就是爱人如己了。所以我们去到最后一段的经文，雅各书二章八至十三节，我们今天讲到的第三点，以爱还爱的相交，我们一起来诵读吧。经常记着要爱邻如己，你们若切实守者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得很好。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就是犯罪，是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因为凡遵守全部律法的，只违背了一条，就是违反了所有的律法。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也是成为违反律法的。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要照这律法说话行事，因为对那不怜悯人的，他们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怜悯胜过审判。没错，去到最后，雅各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爱人如己。我们重温一下雅各第二章一节开始，雅各提出了一个题目，就是不要偏待人。二到四节他提出一个当时常常出现的例子，就是富有人和贫穷人进入那个会堂里面有不同的待遇。五到七节就讲神是拣选贫穷人，并且强调神不似世界的人去欺待那些贫穷人，反而将神的国去给他们继承。最后啦，喺呢度八至十一节，雅各就提出咗圣经嘅睇法，亦都系主耶稣嘅教导。第八节话：经常记着要爱邻如己，你们若切实守者至尊嘅律法，你们就做得好啦。呢段经文其实可以咁讲，系犹太人系非常熟悉嘅。喺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其实辅助经文咧，你见下低嗰度咧都有打出嚟，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雅各称之为至尊的律法，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王者的律法，是胜过地上一切的律法，是王道，是引向永生的王的道路。所以那些在法庭当中偏待人的审判官呢，要遵守，以财欺压贫穷人的人要遵守，一切相信神的人更加要遵守。其实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都引用了这个旧约的经文。你记得那时候有个律法师就去问耶稣了，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啊？主怎么回应啊？我们看隔离，隔离的辅助经文马太福音有记载出来的，22章37至40节，我一起读吧。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的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是啦，你一读到那里就咔咔的了，就即刻明明是爱人如己的，为什么读几次都是讲爱邻如己，是不是打错字呢？对于犹太人来讲，邻舍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来的。犹太人会觉得邻居或者邻舍是可以自己定断的，即是选择性的爱人。他觉得哪一个是他邻居呢，他就爱他咯。所以这里雅各就去讲紧耶稣所讲的是爱人如己。所有的邻舍，哪个是你邻舍？其实是所有人。所以我们经常说爱人如己，你见到或亦爱人如己。但对犹太人来讲，他会觉得我揀那些是我邻居，我爱他。 所以雅各闹紧啲乜嘢人呢？佢就系话有啲人话你有冇爱人如己？有，我好爱人如己。你睇下嗰个富有人，我几爱佢，佢好有钱噶，我好爱佢，我成日攞啲生果俾佢噶，我好爱佢噶。雅各就系话咁样唔系爱人如己，咁样系偏待人，系违反咗不要偏待人嘅律法。所以第十至第十一节咧，你会睇到咧，佢讲紧整个律法系一个整体嚟嘅。有啲人话啊，我在十戒的当中不可奸淫，我没有犯到啊，我只是杀人而已，我是违反了不可杀人咯。雅各说不是啊，你违反了全部的律法啊。你可能会觉得好像很不公平啊，即是你违例泊车这样啦，罚320元，咁你点知收到告票呢，突然间话你又有超速啦，不小心驾驶啦，双白线爬头啦，所有的香港交通的条例你都违反了。哇，不是啊，咁唔公平嘅。如果你睇翻跟住落嚟嘅经文，你就会知道雅各点解会咁讲。佢第十二节话：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嘅律法受审判，就要照这律法说话行事。乜嘢系使人自由嘅律法呢？嗱，呢度雅各讲紧嘅唔系旧约嗰啲律法，系讲紧耶稣佢带嚟嘅福音。福音不单止成全咗律法，更加今日我哋藉住耶稣基督，我哋能够经历真正嘅自由。同埋釋放，所以去到最後嘅時候，我哋每一個都要接受主嘅審判嘅。但係當我哋都遵守主耶穌嘅吩咐，就係愛人如己嘅時候，我哋就得著呢份嘅憐憫。所以喺第十三節咧，雅各就最後用咗一個當時嘅言語，一講啲人就會明嘅，憐憫勝於審判。當你明呢句説話咧，你就會明點解違反咗一條，就好似違反曬所有嘅嘢咧。呢度讲紧嘅系咩咧？又讲翻耶稣嘅教导啊！雅各经常都系引用翻有啲耶稣嘅教导。一讲个故事你就明噶啦，嗰个叫做不饶恕人嘅恶仆啊！你记唔记得个仆人啊，争咗个主人1000万银子啊？记得啊！跟住个主人就，唉，我赦免咗你1000万啊！然后转个街口，嗰个人就撞，嗰仆人就撞到有人争佢10两，咁会点啊？链住佢条颈啊！吓，要佢还。其实是很公道的，那个人真的差了10两，他捏着他的颈，跟着送他入监。这个雅各就是要讲出那个重点。若果我们不怜悯人的时候，我们偏待人的时候，我们欺压人的时候，我们最终都会在审判的时候同样受到没有怜悯的对待。你说你守律法嘛，你违反了一条，神就逐条逐条同你数咯，喺你生命里面，原来你仲有违反咗呢条、呢条、呢条、呢条。你知道我哋都唔系义人啊！如果我哋靠住律法嘅时候，我哋唔能够得救噶。所以当你去捉住话我自己违反一条嘅时候，你就好似违反晒全部所有嘅律法。但系如果你带住呢份怜悯嘅心嘅时候，神系会发爱施恩，因为唔系靠住我哋嘅能力啊，系靠住神嘅怜悯。如果我哋藉住耶稣基督嘅救赎嘅恩典，我哋就能够得到呢个莫大嘅怜悯。所以呢度讲到主嘅怜悯，叫我哋能够胜过审判，或者可以话喺审判之后，我哋仍然能够存活啊。为此，我哋更加应该从主所领受嘅呢怜悯，转而去怜悯同埋关怀同埋接纳我哋周遭嘅人。就好似保罗，其实佢喺提醒我哋最后一段嘅辅助经文啊，你见到罗马书15章7节，我哋一齐读啊。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归荣耀给神。冇错啦，其实保罗都系咁样提醒我哋要彼此接纳，好似基督接纳我哋咁样，然后将荣耀归俾神。潘福华在团契生活里面有这样的提醒，我觉得是对我们都是一个好好的反思。他说，所以神对我们慈悲，你或者可以解释神对我们怜悯，同时亦都是叫我们学习以慈悲去对待我们的弟兄，亦都可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领受的既然是赦免不是审判，我们弟兄之间就应该彼此饶恕。换言之，神在我们身上所作的，我们就行在弟兄的身上。我们领受越多，我们就当付出更多。我们对弟兄的爱越少，越表明我们很少靠神的慈悲和爱心而活。因此主亲自教导我们要彼此接纳，像神在基督里接纳我们一样。我认同潘福华所说，他说我们领受越多， 我们越领受神的怜悯，我们就更加要付出怜悯。如果你发现你对弟兄姊妹的爱很少的时候，就好像潘福华所说，我们可能很少去经历神的慈悲和爱心。我相信我们今天说不能够接纳别人的错处，不是说我们要纵容别人的错处，或者你可能都好像那个仆人一样，为什么他死都要去捻住争他十两人那个呢？可能他会觉得，或者可能没有感受到之前其实他主人已经赦免了他一千万，他以为他只是争人十两，个主人免去了他，所以他见到人争他十两他就捻住他。顶姐，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反思。今天可能我们都会觉得，是啊，我信了耶稣，但我不是十恶不赦啊，神对我是有些怜悯的，不过有几大的怜悯呢？可能我们没有很深刻的去体会我们在神里面有经历几大的怜悯，所以当我们有些东西看不过眼，或者有些人觉得你 不想爱或者不敢去爱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怜悯的心，你就会好像个仆人一样捻住个十两的人，理直气壮地跟他说你争了我十两。最终我们怎样呢？最终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审判官，我们会处处道出这个世界或者人地不是的地方。弟兄姊妹，彼此接纳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我们头脑上是知道的，你第一天回教会来，甚至没有回教会人都知道爱人如己嘛，个个都会这样说的。但是我们可能真的发觉周围有些人是不值得爱的，是吧？有没有？你不敢说了。或者有些人你觉得你不想去爱，可能是你公司的同事，你见到前面争他后面，或者有些家人对你一些伤害，可能你不敢去爱。我发现一样东西，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我们不能够接纳他人，其实是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因为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爱人如己。我讲多次，我觉得最大的困难，我们不能够接纳他人，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所以我们不能够爱人如己。你想想，你见到你隔离的人，哇，他这么邪恶的，还是弟兄姊妹，哇，信耶稣，这么自我，这么偏私的。其实你觉得你自己在看什么？你里面都是。其实我们里面都是邪恶，我们里面都有自我，我们里面都有偏私的。若果我们没有经历主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去胜过心里面这些的愤怒，这些的恐惧，这些的不安，甚至我们不能够去爱一些曾经伤害你的人。我曾经和一个弟兄在关系上有决裂，我发现我自己觉得我是最爱他那个的，但其实我也是最伤他那个。当我看到他一些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同样反映出我很多不好的地方，而这些是我接纳不到自己的地方，所以我接纳不到他。我尝试用很多的方法去尝试跟他和好，但是我发现越用人的方法，我就会越感到害怕。我会害怕再次被伤害，我会害怕被拒绝，我会害怕不被接纳。其实这里就是好像潘福华或者雅各所说，唯有我经历主的怜悯，还有很多怜悯，唯有我察验神是怎样怜悯我，是一个软弱无很多过犯，没有东西去值得被怜悯的一个人的时候，我明白我里面是内心有几黑暗，几邪恶，几污秽的时候，我要明白主是这样接纳我里面的不好，并且要去更新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才能够完全去降服在主的爱和带领当中。这个转化可能是很漫长的，弟兄姊妹，成圣的过程是很漫长的，不是说一两日的，可能这个的复和，这个的和好，这个接纳是很漫长。但我见证过有妻子因为经历主的怜悯，能够去宽恕和接纳一个婚外情的丈夫。我见证过在小组当中有弟兄姊妹不和，但最终因为神的怜悯，他们能够彼此的认罪，彼此的代求。当中过程当然有很多的眼泪和挣扎，但我相信最后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和释放。最后我想用萧秀华牧师在《相爱又相争》那本书里面一句的教导作为今天的总结。他说到他在人际冲突当中，我们会有很多自然的反应。 人哋做到嘅，你会觉得我自己都做到。你会睇到对方身上嘅错失，其实呢啲错失原来都会发现喺我哋嘅身上。你会觉得自己好理直气壮，好多嘅理据，但系其实双方都系各执一词啫。所以讲到呢度，萧索牧师就提醒佢话：呢、这个就系提翻我哋喺圣经当中，点解有咁多处嘅地方教导我哋要宽容、要体谅？因为我哋自己就系正正需要别人宽容嘅人。我觉得呢句讲得好啱，因为我哋每一个其实就系需要别人去宽容我哋嘅。在我们未宽容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要被人去宽容。主亦都警告我们，若我们不怜悯人，我们将会承受没有怜悯的审判。弟兄姊妹，你仍然记得当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成立初期，教会是繁物公用，弟兄姊妹是变卖那些田地家产去照顾有需要的人。但是受着社会贫富悬殊的影响，慢慢他们就以貌待人，他们偏待甚至欺压神所拣选的贫穷人，并且他们没有以怜悯去相待。雅各就提醒我们，要以怜悯相待，以爱去胜过怨恨。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怨气的社会，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体会神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关怀我们的邻舍，体恤同埋怜爱团契小组里面嘅弟兄姊妹。纵然我哋系身处一个好大嘅群体，但系我哋都系连于同一个嘅身体，就好似我哋跟住落嚟唱呢首嘅回应诗，同享主餐。歌词里面讲到话：你我不是陌生人，大家相爱相亲。上帝既饶恕我们，我们当彼此饶恕。我们同是一家人。他是一家元首，双眼虽然看不见，他与我们在一起。让我们同心祷告，让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会作出三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求主帮助我们察验祂的怜悯，经历主耶稣祂怜悯的医治，让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不足、伤痛和限制。可能这些伤痛是成长当中带来的伤痛，或者在小组里面其他的人带给你的伤痛。但你这刻你说很想主啊，你帮助我，你怜悯，给我察验你的怜悯，你医治我的伤痛的时候，你举起手，我为你祈祷，求主怜悯。第二个呼召是求主加力给你，使你不偏待人，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人，尝试从主的角度去看人和事，帮助你和一位关系破裂的肢体复和，让你先由祷告开始去修复彼此之间的嫌隙。如果你记得有一个家人或者一个组员，你很久没有跟他谈过偈了，可能因为一些很小的事，大家立场有不同，角度有不同，这一刻你很想主帮助你去同这个肢体、同这个朋友、同这个家人复活的时候，你举起你的手，我为你祈祷，求主加力。最后一个呼召是你说我愿意相信这位怜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无力自救的罪人，我曾经是被伤害，但也都伤害过人。这一刻你很想去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爱和救赎，你渴望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举起你的手，感谢主，感谢主。主啊，你看到我们每一只手，我们每一个都是经历过被伤害，但同时我们都伤害过人。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经历何等的怜悯。我们里面有这么多的污秽，但主你都怜悯宽恕我们的时候，给我们同样有一个怜悯的心去关怀我们周遭的人，珍惜我们团契当中的生活的相交，让我们走出教会有关爱在社区当中需要被怜悯的人。 主啊，你就是这样，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群体，同样以爱去对待我们的邻舍，帮助我们，加力我们，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